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在最近特别热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泡沫这个问题。那要讲到 AI 泡沫这个问题呢，其实和涉及到 AI 的这几家大的公司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交易也好，或者互相之间的这种资金的流动也好，和这些新闻是分不开的。其实也正是因为他们在最近这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动作，才导致这个 AI 泡沫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先来讲一讲大概涉及到的几家公司啊，这里面包括训练模型和提供基于 AI 产品的 OpenAI， 在 GPU 方面呢就是 NVIDIA 和 AMD， 再一个呢就是提供云端服务的微软 Oracle 和 CoreWeave。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 OpenAI、Oracle 甲骨文、SoftBank 软银和投资公司 MGX 联合创立了一家 AI 公司，叫做星际之门计划 Stargate Project。他们呢是计划到2029年在美国投资最高5000亿美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在九月初的时候呢， OpenAI 又和 Oracle 签订了价值3000亿美元的云服务合同，要在美国增加4.5吉瓦电量的 GPU。那这笔交易呢，也是星际之门计划的一部分。九月份呢， Oracle 已经发了180亿的债券来支持这笔订单。有分析发现呢， Oracle 要完成这个合同，大概还需要在未来4年借贷1000亿美元。AI 云服务公司 CoreWeave 在九月底的时候呢，宣布和 OpenAI 达成了一个新的65亿美元的合作，加起来呢，他们两家的合同总量是达到了224亿美元。这个公司呢是在3月份上市的。NVIDIA 是他的投资人之一，同时呢，他家也从 NVIDIA 来买 GPU 来提供 AI 运算服务。而 NVIDIA 呢，也承诺到2032年4月之前，如果 CoreWeave 的算力有剩余 ，NVIDIA 会把这部分算力再买回去。那 NVIDIA 可以付的钱呢，最多不超过63亿美元。也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OpenAI 和 NVIDIA 宣布达成合作， NVIDIA 投资给 OpenAI 最多1000亿美元来建立数据中心，而 OpenAI 呢同意购买 10GW 的 NVIDIA 的 GPU 用在数据中心里面。两周以后，也就是到了10月初， OpenAI 宣布和 AMD 达成了合作， OpenAI 呢要购买 6GW 的 AMD 的 GPU， 而 AMD 呢相当于是白送了 OpenAI 自己 10% 的股票。除了这些呢，就在这周一10月13号的时候， OpenAI 和 Broadcom 正式宣布他们两家已经合作了1年半了，要在明年下半年推出 OpenAI 设计的芯片和系统，预计到2029年，也就是4年后完成 10GW 的算力的部署。这个呢也是传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新闻，最后终于正式落了地。那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还透露说在未来几个月会公布更多的合作。而最近呢，关于 AI 泡沫的讨论呢，其实是跟这一波又一波的大单，以及呢好像哪个公司跟 OpenAI 搭上线，它的股票就会狂涨一波这种现象相关的。有的人呢觉得是 AI 泡沫，有的人觉得不是。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目前业界主要的一些正反方的观点。第一个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 circular deals 循环交易的问题。循环交易的一个例子呢，就是 A 公司投资了一笔钱给 B 公司，然后 B 公司又用这笔钱买了 A 的产品，那么这两家公司的营收市值就都变得好看了，但其实钱呢就是在他们两家之间绕了一圈。比如说 OpenAI 和 NVIDIA 和 AMD 的合同都是典型的循环交易，更不要说感觉这几家主要的公司呢，其实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一个各种交易的圈子。彭博社就此呢还画了一个他们的圈子图来解释各个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也有质疑提出呢，比如如果 OpenAI 可以从 NVIDIA 或者 AMD 原价把 GPU 买来，那也就不会出现这些绕来绕去的圈子。如果我们去看90年代末的互联网 .com 泡沫呢，这个期间就出现了很多的循环交易。比如说一个电商公司和一家内容网站合作，电商公司呢去找内容网站购买广告，内容网站呢去找电商公司购买技术，这样它就造就了一个虚假的繁荣。但是对于这个 AI 泡沫的话题，反对方的观点呢是说，虽然目前是循环交易了， 这个环里的 NVIDIA 手上呢，它有足够多的现金，显然他家是看好了这个方向，想要通过投入现金的方式让 AI 这个行业更快速的发展，来推动自己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呢，也在积极投入建设数据中心的，比如说 Google 和 Amazon，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盈利收入的。即使是微软呢，它也是在保持一种比较保守的借债的模式。说到 Amazon 呢，他家的 CEO Jeff Bezos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出来说， AI 泡沫更属于是工业泡沫而不是金融泡沫。比如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那种呢，是属于金融领域的泡沫，这种是需要我们避免的。而工业领域的泡沫呢，就像是说这个技术本身是有未来的，但是投资人呢，或者是一些风投，他对于 AI 这个领域极度的热情，很多资金都进入到这个领域来了，但是投资人并不能完全的分清哪些公司最终能够发展起来。 Sam Altman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投资人现在对于 AI 有一些过度兴奋，而 AI 呢，确实是长远以来最重要的事情。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人会过度投资而赔本，也可能有人因为过少投资而错失了赚钱的机会。除了循环投资的问题呢，另一个比较多的讨论就是 AI 的基础设施会不会过度建设。除了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些投资啊， Meta、 XAI、 Google、 微软等其实都说过在未来几年要投资多少多少到 AI 的基础设施上。目前算起来呢，在未来五年已经承诺的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已经达到兆美元的级别了。资本管理公司 Ares Management Corp 的总裁 Kip DeVere 在 Greenwich 经济论坛上提出来说，如果看过去20到30年的历史，一旦有如此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一个领域的时候，最终就会导致一些过度建设。很有意思的是，人们对于这个担忧有很大程度是来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发生过的通信设施的过度建设。而互联网泡沫呢，其实也没过去多少年，很多经历过那个泡沫的人呢，其实还都在业界工作。但是几乎所有超大规模云服务中心呢，都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运算能力不足，而不是过剩。摩根大通在上周发布的报告中说， AI 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了投资级债券市场中最大的板块，已经发行的商业债券的总额达到了 1.2 万亿美元，在整个市场中呢占了 14%， 首次超过了美国银行。但是呢，这个报告本身对于这些债券是持乐观态度的。管理咨询公司 Bain & Company 在上个月表示说，到2030年预计要支持整个 AI 计算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每年要2兆美元的营业额，而 AI 相关的营业额到那个时候呢，并不能达到2兆美元，还会有8000亿美元的一个缺口。换而言之呢，就是说整个产业要么是在赔钱，要么呢就是基础设施过度建设。而互联网泡沫时代虽然出现了基础设施的过度建设，但是当年超前的基础设施反正现在都用上了，只是当年投资践踏的公司可能倒闭了。从这个角度上呢，好像 AI 基础设施的过度建设长远看来不一定是一个问题。那这个事情上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的观点认为呢，通信的基础设施建早了，现在还能用上，但是以 GPU 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会不会多年以后就过时用不上了？现在业界普遍认为呢，是5年之后 GPU 就要更换了。CoreWeave 上市的时候，它公布的 GPU 的折旧数据是6年，就这个时间怎么说呢，都不算长。另一方呢，则是拿 Oracle 来做例子，说 Oracle GPU 的业务里面呢，2020年版的 GPU 现在反而是相对利润比较多的。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机器人其实也是一个潜力股，一旦机器人发展起来之后呢，那对于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量肯定会上涨。当然所有的这些还有一个前提，就是长远看来 AI 相关的产业一定要可以拿到足够来支持这些基础设施运营的营业额。既然说到了 AI 的基础设施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一个相关方面的讨论。这个和 AI 泡沫的关系不是那么太大。那这个话题呢，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这些供电的基础设施，它其实是跟不上 AI 基础设施的供电需求的。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德勤发布了一个2025 AI 基础设施调研报告，预计到203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全美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会增加到123吉瓦，相当于2024年的31倍。 而这些 AI 数据中心对于全天候的电力要求更高，对于现有的电网会有巨大的压力。德勤呢，对于美国120家供电公司和数据中心的高管做了一个调查问卷，他指出了7个基础设施的缺口，其中排名第一的呢，就是电力和电网的缺口。在问卷的调查结果中，有72%的人认为这是非常或者是极其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德勤指出的这7个缺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关于电力和电网的缺口。数据中心呢，推高了整个电网的全天候的负荷需求，而传统的基础负荷电源，比如说核电、燃煤，正在逐步的退役，或者是关于它的投资会减少，所以它缺乏足够的可靠的供电能力。再一个呢，就是供应链的瓶颈。建设数据中心和电力设施呢，所需要的所有的关键设备，比如说大型的变压器、电缆、铜、光伏设备等等，现在面临着全球性的短缺和交付周期延长等等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电网的建设周期过长。新建一个发电站啊，或者是输电线路所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尤其是电网接入的审核和许可的时间非常长。数据中心通常呢是可以在1到2年内建成，而发电厂或者是输电线路通常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够建成。如果从今年开始建设的话，只有太阳能、风能、传统的天然气发电以及电量储存能够跟得上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第四个问题呢，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就是 AI 数据中心呢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攻击目标。这种攻击呢包括对于数据中心的攻击以及对于供电系统的攻击。而即使这些数据中心有备用电源呢，它的可靠性和持续的供电能力也是有限的。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审批的流程比较复杂，而且时间不可预测。因为现在呢就是有环保的法规，地方上有一些不同的流程，它的整个审批流程不统一，造成了基础设施的项目推进比较缓慢，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六个问题呢，是技术劳动力的短缺。说现在啊，数据中心、电网的企业，还有设备制造商等等，他们都在争抢有限的这种高技能的劳动力。尤其呢是在电力工程、冷却系统和 AI 系统运维方面有这方面技术的人。第七个问题呢，是天然气的输送能力受限，很多地区呢缺乏足够的天然气管网的容量，限制了备用的燃气站或者是自备电源的部署能力。针对这些挑战呢，德勤其实提出了一套战略的组合，强调了就是多个方面、很多的维度要进行一些改变。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简单说一说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创新的部分。因为根据这个调研的结果呢，82%的人认为说最重要的其实是技术的创新。这个技术创新呢，主要是分为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关于数据中心的技术，就是说现在呢，数据中心40%的用电是用在冷却系统上，而 AI 数据中心的冷却需求呢会比这个更高。如果换成液体冷却系统呢，会省一些电能，但是呢你用液体冷却系统其实和数据中心建在什么地方也有关系。所以数据中心呢需要找到一些更高效的冷却方法，比如说要去回收雨水啊，或者用地热冷却等等。第二个技术创新呢，就是芯片的技术。如果能够提高芯片的能效密度呢，就会大大的省电。比如说用芯片背面供电呢，可以减少30%的能源消耗。如果用 3D 封装呢，会提高10倍的效率。如果把电路连接的方式换成光互联呢，会只需要10%的能源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电网的现代化，应该应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固态变压器、电网强化技术叫 GET， 比如说动态输送电力能力的监测系统，来提高输电的效率。在调查问卷的结果中显示呢，83%的人认为，如果要达到2035年的输电目标， GET 这个电网强化技术是很重要的，它排在第二位，而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太阳能，占89%。说到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技术创新，我们顺便说一说 AI 引发的技术需求或者是工作机会的变更。回看历史呢，每一次技术上的转型，比如说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工业革命，都引发了一些社会动荡、失业率上升等等问题。那过去这几次转型呢，都是持续了数十年才进入了下一轮的平衡。 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OpenAI 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测试方法，并且用这个方法去衡量他家的 AI 模型在现实工作中的工作质量。 OpenAI 在对美国 GDP 贡献最大的九个领域里面选了44个不同的工作完成了这些测试，计算了 AI 比专业人士做得更好的百分比。每个领域里面呢，优先选择的是薪水高、数字化程度高的工作。在这些工作里面啊，如果算 AI 胜过专业人士的百分比，柜台和租赁职员最高达到的是81%，销售经理是79%，软件开发人员排名是第5，是70%，医疗健康服务经理排名是第11名，65%，个人理财顾问呢排到了13，是64%。房地产经纪人呢排到了15，是54%，律师呢是排名到了24名，46%，金融投资分析师呢是41%，排在最后5位的，也就是相当于说 AI 做的最不好的5样工作呢，就是电影与视频剪辑师、工业工程师、机械工程师、会计与审计师，还有药剂师。这几个职业 AI 胜过专业人士的百分比是17%到26%不等。针对这个话题， USA Today 采访了2位提供相关人力资源计划的专家，他们认为呢，不太容易被 AI 取代的是那些 AI 没有能力取代，或者是社会不能接受这种替代的职业，而重复性高、不需要特定领域知识的工作呢，相对就比较危险。他们举的例子就包括比如说海岸线的救生员、救火员，这种需要迅速的做出判断加上一些身体技能的，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人取代的。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因为这些呢需要人们集成知识和智慧在一起，他需要去工作的这个人要有同情心，能够和人建立一些情感上的链接。而律师呢，因为各种执照的要求以及从社会层面的考虑，就是你不可能最后断案的时候都是一些机器人来断案，所以它应该不会被 AI 完全取代。世界经济论坛呢，在今年年初发布了2025年未来工作报告，也列出了到2030年在绝对数量上上涨最快和下跌最快的15种职位。增长最快的呢是农业工作者、小卡车或者是送货服务的司机、软件和应用开发人员、建筑工人以及销售人员。比较有意思的是， OpenAI 公布的数据里面，其实 AI 比销售代表或者是软件工程师更好的完成工作的这个百分比是相对比较高的。不过这个报告也说呢，如果看百分比而不是看绝对数据的话，大数据工程师、 FinTech 工程师、 AI 和机器学习工程师，他们增长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个报告也指出呢，雇主们认为39%的在 job market 上的核心的技能需求到2030年，也就是5年之后会发生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呢，更多的人需要去继续的学习和调整自己的 skill set 了。那我们今天关于 AI 泡沫以及 AI 可能引发的一些职业变更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轩，我们这个周五的科技新闻回顾，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